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以弗所书第二章，今天我们读19节到22节。第二章最主要的经节是10节，我们原是神的杰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是要叫我们在神所预备的善良事工中生活行动。教会不仅是耶稣基督的身体，也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创造的一个新人。在这新人当中，不再有各样的区别。而教会被创造之后，神事先预备了一些善良事工的范畴，让教会中的圣徒能够在这些范畴中生活行动。而19节到22节就告诉我们，这些范畴总共有4个方面，一个是家，一个是国，一个是圣殿，还有一个是居所。我们先把19节到22节读过一次。这样你们不再是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在19节先提出了国和家这两个范畴，国和家都是我们一蒙恩得救，我们得着一个属灵出生就已经得到的，我们生在神的家中，成为神家里的人，我们也生在神的国中，成为神国的国民。家人和国民这两个身份都是借着出生而得着的。而保罗在这里先讲国再讲家，因为国度是神的心意，而家呢，是我们今天可以有的经历和实际。相对于国和家是借着出生就得着的身份，21节和22节又让我们看到，我们要渐渐成为主的圣殿，我们还要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而要达到这两个范畴，是需要经过一个建造的过程。所以相对于国和家是一出生就得着的，圣殿和居所是需要经过建造才能够成就的。而在圣殿和居所当中，先提圣殿再讲居所，因为圣殿是神的心意，而居所呢，是我们今天就可以得着的经历。我们昨天已经看过家和国了，要把家和国变成或是长成圣殿和居所，中间需要一个建造的过程。而这个建造的过程就在20节，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讲到建造，就必须讲到根基和讲到房角石。任何一栋建筑物，首先你要打下根基，而这些根基能够连成一面墙，另外一些根基可以连成另外一面墙，而这两面墙交集的地方就是房角石的所在地。房角石是为着联络的。讲到根基的时候，保罗这里告诉我们，是要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这里是用被动式的说出，原来就是教会的建造也是神自己在那里做建造的工作。首先我们来看根基，是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这里虽然说是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但是在哥林多前书3章11节，保罗说他立了根基，而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够立别的根基。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个根基一点不差，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而保罗是神重用的使徒，他不是根基，他是立根基的人。 所以保罗在这里说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保罗的意思应该是这个根基的本身是耶稣基督，但是经由使徒和先知立的根基。根据我们的经验，我们也知道教会是借着使徒和先知的劳苦才被建立出来的。使徒就是那一群被神差派到各个地方传福音建立教会的人，而先知呢，就是神使用来为神说话，并且把神说出来，让教会中的圣徒能够明白神的旨意。这两个职分都是教会建立需要的职分。因着使徒和先知的劳苦，他们根据他们所认识、所经历、所实化的基督，立了根基。所以这根基一方面当然是基督他自己，但另外一方面是借着使徒和先知在他们的生命经历中已经实化在他们身上的基督。那谁是这些使徒和先知呢？这就有两种讲法。狭义的讲法，使徒和先知是指初代教会当时的使徒和当时的先知，他们借着与基督同工，把他们所启示出来有关于教会建立的各样的真理写在新约的圣经中，其中包括彼得、保罗和约翰他们所写的书卷，这就成为新约关于教会完整的启示。因此狭义的说，这先知和使徒是指初代教会的先知和使徒，当圣经被完成之后，这使徒和先知的职分就不再有了，也就是说没有人能够在我们已经完成的圣经之上再加一些话或者删减一些话。今天所有的教会都被建造在初代使徒的启示上，也被建造在初代教会先知的职分上，因为他们的启示已经完整的写在新约圣经中。这是狭义的理解。另外也可以有一个广义的理解，这和我们的经验是比较符合的。使徒就是历世历代被差遣去执行使徒职分，就是出去传福音建立教会的人们。而先知呢，就是在这些教会中他们收差派来传讲神的话，照着他们的理解用真理来教导教会中的圣徒。所以广义的理解就是过去2000年来那些蒙召受差遣的使徒和先知，这里的使徒是小写的使徒，先知是小写的先知，他们根据他们手中的圣经，根据他们的理解，他们受差派出去建立教会，这就包括了所有宗派的创始者，也包括了所有自由教会的创始者。但是因着人的不完全与不平衡，他们对于圣经不同的认识和不同的解释，因此也产生出不同的建造，一直发展到今天，就有成千上万的不同的教会。而在启示录二章三章，约翰就让我们看到，原来过去2000年来所有的教会可以归纳成七个不同的教会，他们虽然有不同的形态，主灵光景的好坏也不一样，但是神都称他们是教会。这是关于根基的一面，每一个教会根据他们对圣经的认识立下了根基，他们继续在上面建造。神今天似乎很包容，容许人在上面用不同的东西建造，有用草木禾秸建造，也有用金石银宝石建造。但有一天基督再回来的时候，火要发现，不能够耐火的自然就会被烧掉。教会的建造不但有根基的一面，还有防脚石的那一面。这里保罗亲自告诉我们，只有基督耶稣他自己为防脚石。在使徒行传四章十一节，彼得宣告，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彼得他自己 对于石头很有经历，因为他第一次见耶稣的时候，耶稣就把他的名字从基法改成彼得，而彼得的意思就是石头。他认识耶稣基督，自己是那房角石。在他写彼得前书的时候，在彼得前书二章五节，他就说，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活石，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被建造，最终要产生灵宫，从一面墙要变成一间房子，就必须要有房角石作为两面墙的联络。这联络的词分是耶稣基督他自己。所以在以弗所书四章十五节十六节，保罗也这么说，我们都要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原来联络各个不同肢体中间的那联络的职分是耶稣他自己，这样百节才能够各按其职，照着每一个肢体的功用能够彼此相助，这样身体才能够渐渐的增长，在爱中把自己建立起来。所以在这建造的过程，一方面有根基，一方面有房角石，最终它就可以长成圣殿。一方面长成圣殿，另一方面我们也一同被它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这里我们就来到圣殿和居所，这两面有不同的讲究。我们先来看居所。居所是神在灵里安息的地方，我们蒙恩得救之后就成为神的家。每一个家的建立都有一定的根基，也就是使徒和先知借着他们所认识所启示的基督，这个家在这个基础上往上兴建，这个家就会产生高度。同时呢，家也需要能够在时间中持续的存留下来，这就需要恒忍，需要恩典的长度。说到家是为着人生命的开始和成长，说到居所是这个家让神能够在灵中安息的地方。家要长成居所，就必须家中的每一个成员学习配搭，达到同心合意，并且让圣灵在家中能够完全自由的运行，神的主权在这里畅通无阻，因此神就可以在这里得到满足。家是讲究爱和包容的地方，而居所呢，是讲究是不是让神能够得到满足的地方。家不需要大，但要合一；居所也不需要大，但要绝对。家是我们今天的实际，而居所是借着我们大家在既有根基上的成长，今天就可以达到让神安息的地方。而居所成为圣殿，就需要有基督的联络。圣殿是敬拜和侍奉的地方，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行我们君尊祭司职分的地方。圣殿的实际今天在居所中可以预尝，在居所之外不能够勉强来实行的。圣殿是一个讲究圣洁的地方，这里的祭司需要能够完全的奉献，完全的顺服。而圣殿的实际一直要到新耶路撒冷才能够完全实现。保罗在19节到22节这里用鸟瞰似的给我们看见神为我们预备了善良事工的范畴和规模，让我们在其中生活行动，是从今天的家开始，一直最终到新耶路撒冷才能够完全的实现。从家开始，我们在时间的长度中经历了恒忍，在阔度中经历基督在中间作为联络，到了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这个家和许多其他的家就要一起成为基督的国，而家在所立的根基上得着建造，又在时间的长度上能够恒久忍耐，这就要发展成神可以安家的地方，就成为神在灵中的居所。而这居所又有基督当作房角石，能够增加它的阔度， 它就要长成圣殿，也就是新耶路撒冷。这也就是为什么新耶路撒冷在启示录22章启示为是一个立方体，因为我们经历了基督的阔长高，再加上深，就是指恩典是如此的深厚。今天的家到将来永世的时候可以长成新耶路撒冷的一部分，这是何等大的恩典。虽然我们今天所能认识所能理解的其实都很有限，保罗已经告诉我们教会是神的杰作，并且神已经为他预备了他成长的轨迹，我们只需要在其中生活行动，最终我们都要长成新耶路撒冷。其中有很多微妙的细节我们可能都不清楚，但却是我们每天可以经历的。神帮助我们能够在今天就经历这样的实际，借着圣灵的带领不断地在我们身上盖印，让我们越来越属于神，并且也借着圣灵让我们今天就能够预尝将来的丰富与荣耀。到那日我们就要与神同住，在他荣耀的丰富中一同向神献上敬拜和赞美。我们都来祷告。主啊，我们是何等的渺小和有限，你竟然给我们这么大的恩典，让我们不仅仅是罪人蒙恩得拯救，你更为我们预备了一个光明丰富的未来。祝福我所在的教会能够和我身边的圣徒们每天支取你的丰富，在你的恩典中生命能够慢慢的成长。今天有家的实际，也让这个家成为神能够安息的地方，到基督再来的时候能够成为国度，到新耶路撒冷的时候能够带下荣耀的颂赞。祝福我所在的教会，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